第29篇，受苦的基督和作王的基督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诗篇69至72篇。69、72篇是讲到基督，而70、71篇是从诗人混杂情绪发出的虔诚发表而有的典型诗篇。诗篇69篇讲到受苦的基督，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。72篇讲到作王的基督，由作王的所罗门所预表。大卫是赢得胜利并为神的国得着领土的战士，但他的生活却是受苦的生活。在他的受苦上，他是受苦之基督的预表。72篇实际上是讲到所罗门王的诗篇，他预表基督是作王的一位。因此，父亲大卫预表基督的一面，儿子所罗门预表基督的另一面。基督在地上经过受苦的生活，由大卫的苦难所预表之后，就升到诸天之上，如今在那里做王掌权，由所罗门所预表。由此我们看见，受苦的基督成了作王的基督。所以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受苦的基督和作王的基督。现在我们要逐篇来看69至72篇。一、受苦的基督。69篇详细的说到基督的苦难，这与以赛亚53章笼统的说到基督的苦难，称他为忧患之子不同。一、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，在69篇基督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。二、基督的苦难。一、无故的为许多人所恨，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。这段指明基督无故的为许多人所恨的经文。主耶稣自己曾在约翰15章25节所引用过。二、为神的缘故遭人辱骂。诗篇69篇7节说，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9节下半为保罗在罗马15章3节所引用，说，辱骂你之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基督为神的缘故遭人辱骂。三、为神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这节在约翰2章17节被引用，与基督洁净圣殿有关。四、多受苦难，无人体恤。在本事里我们也看见基督多受苦难，无人体恤。五、哭泣，求神救他脱离死水。基督哭泣，求神救他脱离死水。希伯来5章7节论到基督说，他强烈的哭号，流泪向那能救他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。六、他在十字架上受苦时，人给他苦胆做食物。诗篇69篇21节上半说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。马太27章34节告诉我们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，人给他苦胆做食物。其他在十字架上干渴时，人给他醋喝。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，他说我渴了，他们就戏弄他，给他醋喝。八、为神所击打并击伤你所击打的，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，他们就数说他的痛苦。这指明基督为神所击打并击伤，就为他的一个门徒所出卖。基督为他的一个门徒所出卖。三、诗人从他对仇敌混杂情绪中的发表，即使在关于基督这样美好的诗篇里，也有够不上神圣启示的一段。二、诗人的祷告。70篇是诗人的祷告。一、诗人寻求神的大救，在一、四、五节诗人寻求神的大救，这当然没有错，这是寻求神的搭救，神的救恩的好例子。在一节诗人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快快搭救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这祷告相当好。在四至五节诗人继续他的祷告，说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爱你救恩的常说，当尊神为大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神啊，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。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二、诗人对仇敌混杂情绪中的发表，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，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。这些经文的确比一、四、五节里寻求搭救的祷告低，使诗人从他对仇敌混杂情绪中之发表的另一个例子。大卫很难忘记他的仇敌。三、诗人对神的信靠和他向神的赞美。71篇说到诗人对神的信靠和他向神的赞美。一、诗人对神的信靠一至十二节说到诗人对神的信靠。在五节他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信靠的。二、诗人向神的赞美。六节下半八节14至24节是诗人向神的赞美。在六节下半他说，我必常常赞美你。在八节他宣告，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三、诗人对仇敌混杂情绪中的发表，甚至在这篇关于信靠神和赞美他美好的诗里，诗人也不忘记他的仇敌。在13节他说，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愿那谋求害我的受辱蒙羞。这话是70篇二节的重复，这又是诗人从他对仇敌混杂情绪中的发表。四、作王的基督亦犹作王的所罗门，大卫的儿子，在他亨通昌盛时所预表在72篇。作王的基督犹作王的所罗门，大卫的儿子，在他亨通昌盛时所预表。这篇诗的题目，所罗门的诗，以及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智慧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指明这点。二、基督的作王一，在复兴时代的千年国里，由所罗门所预表作王的基督，将在复兴时代的千年国里作王。二、按公义和公平得平安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，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这指明基督的作王将按公义和公平得平安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。三、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配于洒落地上。基督作王时，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配于洒落地上，使一人发旺，大有平安，直到月亮消逝。四、只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八节说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从这海直到那海，意思是从地中海直到死海。这里所提的大河是幼发拉底河。基督执掌权柄时，万国都要侍奉他，无他向穷乏人所施的恩惠，以及他们向他的回应。12至15节说到基督向穷乏人所施的恩惠，以及他们向他的回应。穷乏人呼求的时候，他要搭救；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，他也要搭救。他要怜惜软弱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，救赎他们脱离欺压。15节告诉我们穷乏人向基督作王的回应，愿他长远活着。18的金子要奉给他，人要常常为他祷告，终日称颂他。6赐福给全地，使地亨通。以及他们向他的回应，在16节我们看见基督的作王将是全地的祝福，使地亨通，在地上甚至在山顶上，五谷必然茂盛，所结的谷实摇摆如黎巴嫩的树林，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。然后17节有蒙福之人向他的回应，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要流传如日之久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为有福。三、诗人对神的称颂，作为诗篇卷二的结语，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神，以色列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当受称颂，直到永远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们，阿们。这是诗人对神的称颂，作为诗篇卷二的结语。因此20节下结论说，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。 在本篇信息其余的部分，我有负担说到诗篇与约伯记的关系。表面看来这两卷书无关，事实上却关系密切。读约伯记的人很容易能领会，这卷书是说到约伯的苦难。读了这卷书以后，许多基督徒也许以为约伯是我们的好榜样。虽然他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但他没有责怪神，仍然赞美他。这些人会赞同雅各书以下的话：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看见过主给他的结局。当然，以约伯为忍受苦难的榜样并没有错。然而，这样领会约伯记乃是肤浅的。约伯为什么受苦？我们由约伯记前二章知道，神允许撒旦伤害约伯，取去他的产业和他的儿女，甚至摸着他的身体。这卷书大部分是记载几个人的长篇辩论，约伯、他的妻子、他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，至终神进来说话，问约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好让他相信自己是愚昧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并且该停止说话。约伯不认识神允许他受苦的目的，而在整卷书里，对于约伯为什么受这么多苦，也没有答案。约伯记与诗篇是很好的一对，诗篇150篇诗中，可能将近一半是诗人混杂情绪的虔诚发表，主要是向神抱怨，并求神毁灭他们的仇敌。我们都需要对诗篇消极的这一面有清楚的眼光，在积极一面，许多诗篇给我们关于基督的启示，这些启示主要是关于基督的身位、工作、高举和地位。然而，诗篇里没有多少启示论到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住在我们里面，安家在我们里面，并论到我们活基督以显大他。诗篇里没有这样的思想，反之，诗篇给我们一个印象，我们必须敬虔、敬畏神、信靠他、遵守律法、维持纯全，并且公义、正直、公平、完全。表面上，这一切是正确的，事实上，我们对于要敬畏神、遵守神的律法并公平公义的观念乃是错误的，因为这不是照着神圣的启示。我们研读诗篇时，该珍赏基督而不该珍赏其他如信靠神的事。表面看来，信靠神是正确的，但我们信靠神的方式可能是错误的，信靠神的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。我这样评论诗篇，乃是依据新约27卷书，因为新约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被钉十字架，我们既已被钉十字架，甚至已被埋葬，就不需要惧怕神。然而，一天又一天，我们许多人活着，好像还没有钉十字架并埋葬。若是如此，我们就是今天的诗人，持守关于信靠神、遵守律法、公义等事的错误观念。我们需要看见加拉太二章20节的意象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自己钉十字架，并且基督如今活在我们里面，就不再是我来敬畏神或信靠他。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不是叫我们敬畏神或遵守律法，乃是叫我们活基督以显大基督。基督必须是我们的敬畏、我们的信靠、我们的公义、我们的纯全、我们的完全。在基督以外的完全是错误的，神定罪这样的完全，正如他定罪不完全一样。唯有基督这活的人位是蒙神悦纳、被神称义、并得神称许的。我盼望有一天你们的眼睛能得开启，看见这点，那么你就会说：神啊，现在我知道你不要出于我的任何东西，你只要基督，不要别的。你要我领悟，我已经被钉十字架，被了结，被结束，使我能活基督，并显大他。在约伯记生命读经里，我们看见约伯、他的妻子、他的朋友和以利户所说的话里，有许多是沿着善恶的路线，这就是说， 他们的说话是照着善恶知识树的路线，包括约伯在内，他们没有一人是沿着生命树的路线。在圣经末了，我们看见生命树，生命树乃基督，而不是纯全或完全的问题。愿我们都仰望主的怜悯，使我们正确的研读诗篇。诗篇向我们陈明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人类持守一个观念，以为神要我们敬畏他，遵守律法，并且公义、公平、正直满了纯全，这是错误的，这观念是错误的，完全是在旧约律法之下，照着善恶知识的观念。新约里的观念非常不同，新约启示基督来接受包罗万有的死，当他死时我们也死了，他埋葬时我们也埋葬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基督，接着就需要进入基督和他的死。净池是我们的坟墓，我们该留在这坟墓里，我们既然死了也埋葬了，怎能仍然敬畏神并遵守律法？死了并埋葬的人不可能做这样的事，死释放我们脱离了律法。新约也启示基督死了就结束了旧造，他第三天复活了，借着他的复活，他将我们重生为新人，不再是属亚当在亚当里的人，乃是属基督在基督里的人。然而许多人缺少这样的启示，你若缺少这启示，就可能从坟墓出来回到亚当那里，想要改正亚当，建立亚当，将亚当由坏变好，这正是你想要遵守律法以完全公义公平并持有纯全时所做的。事实上你是想要改良堕落败坏的亚当。今天许多基督徒正在做这件事，你也可能在召会聚会，却不认识召会的目的。你可能以为召会在帮助你行善，不，召会乃是帮助你留在坟墓里，好使活着的不再是你，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我们在召会里的帮助与保罗一同领悟，我们已经被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如今我们只该顾到一件事，活基督，使我们显大基督。我们许多人留在约伯记或诗篇里，但我们需要借着这两卷书被带到新约的经纶里。你若将约伯记和诗篇与保罗的十四封书信相比，就会领悟保罗的书信比约伯记和诗篇优越得太多了。保罗得救以前夸耀律法的义，但他得救以后认为那样的义乃是粪土废物。你能这样说到自己的良善公义公平和纯全吗？你恨这些事，将其视为粪土吗？你反而可能宝贵这些人性美德，但这些是死人的美德，神并不要，因他们是属亚当在亚当里的东西。神只要那些在基督里属基督的美德，就是凭着活基督显大基督而来的美德。你若看见这点，就不仅会为着恶悔改，也会为着善悔改，二者都属于同一棵树，就是善恶知识树，并且都为神所弃绝。当我们一篇一篇读诗篇的信息时，我盼望你们对这点更加清楚。我在这一切信息中所关切的乃是神圣的启示，我盼望你们接受这启示，因而认识什么是神永远的经纶。神的经纶是要了结我们，将我们放在坟墓里，使我们接受基督这三一神的具体化身。我们接受他到我们里面以后，就该让他活在我们里面，不再顾到我们的公义公平或纯全，只该顾到基督这活的意味。看见我们已经钉十字架，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这乃是一件大事。我们若领悟这点，就会只顾到基督，并且切望接受保罗书信中关于基督的启示。